老师好，郭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今天还是周四啊，我们继续还是学习公案，仍然还是灵气下面的。郭老师，那你就直接上麦吧。
喂，喂喂，声音还可以吧？五灯会员卷11没有讲完，上一次张师兄他是从听说是从这个十双楚园那里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还继续从我们上一次的那个，没差几个了。三焦至松禅师，我知道，我还没贴呢，找一下啊。上一次说到了这个有印象，因为上上一次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个佛殿不属修、僧堂老僧修这个就是有不同的理解，有不同的，所以我对这个有印象，应该是说到这儿了，应该是说到这儿了。祖师西来三藏东去，当临何事？佛殿不属修，不属应该是个官名。佛殿是他们那个人修的，这个僧堂我呢很惭愧呀，我啥都没有，我很惭愧。你要是说这个僧堂，我知道是谁修的，他们修的啊，他们修我啥都没干，很惭愧，很惭愧。于妈则明全明今日是也啊，那我就明白了，那你明白了什么呀？僧贺，僧贺师就打。问如何是学人用心处？师曰：光剃头，净洗钵。曰：如何是学人行旅处？师曰：僧堂前，佛殿后。这个，如果是就是没有什么可学的话，大家就是就简单的翻译一下，你学人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心呢？光剃头，净洗钵。想要光啊，你把头剃了；你想要干净，你把碗洗干净。这是学人的用心处，那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做呀？具体应该怎么做呀？应该干什么呀？应该往哪儿走啊？应该有一个行持啊，修行嘛，应该具体应该怎么修行啊？僧堂前佛殿后，哎，僧堂前头，这个佛殿的后面儿，佛殿后面去，僧堂前面，僧堂前面去，佛殿后面去，有企业微信，有师兄等，好的好的，稍等。开启直播回放，好了，开始了，开了直播了。我把字儿放大一点，直播的也能看得见。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山椒至松禅师啊，山椒至松禅师没怎么开始呢，前面讲过他一些，这是最后了，最后了。上堂举法眼偈曰：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何曾别？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，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。三焦则不然，见山与大地锥刀各自用。”珍重，法眼的偈子是这么说的：见山不是山，见水有什么差别？就这么说吧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都是水，那都是水呀。这个河里头的、小溪里的、这个大江里的、大海里的，那有什么区别啊？见山都不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是都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全是水，有什么区别啊？这就是。山河一大地都是一轮月，都是一轮月，就是山河和大地都是那个，就是这个，都是这个月亮，都是这个，都是月亮，就山河大地都明明白白在这儿呢。山河大地和一轮月也不别， 然后他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，这个大小法眼应该指的是法眼和他的弟子们，就法眼和他的弟子们呢，还有这个涅槃在，没出涅槃这个屋啊，没出涅槃，他应该连涅槃屋也不住啊，但是他住在涅槃上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。实际上不一定是贬法眼，不一定是贬法眼，禅师说话就是这样的。就像是云文说的这个打死了喂狗，那是谤佛吗？那不是，那是赞佛，他不是，所以这个他不一定是贬法眼啊，他但是他说了，我跟法眼可不一样，这个法眼说见山不是山，见水都是水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看山河和大地啊，就是这个就是追刀见山河与大地，追刀各自用，有的时候用锥，有的时候用刀，就你这个也可以有两个理解。第一个理解是，我也看着这个山，我看着这个山河呀，我就用锥子给它弯喽；我看到大地，我就用刀给它砍喽。嗯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，我见山河是锥，我见大地是刀。嗯，就是你见它是山河是大地，我看是锥和刀子，就是扎不死你。嗯，就是这两种理解吧，这两种理解吧。这就是说山和大地什么的都不出你心外呀，关键是你啊，你怎么样啊，见山见大地关什么，关键是你啊，这都是就是都没有在你心外啊，这都是就是都告诉你呢，你回头吧回头吧，歇下吧，我理解是这样的。但是前面的这个法眼的这个偈子说的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何曾别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倒想说一说法眼的这个偈子。因为我们见过不少的人问老师，哎，是不是开悟就是这样啊，最开始的时候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然后呢就修行的时候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后面就是见山是山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这是不是就是禅宗的三观呢、啊、修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，开始的时候修的时候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现在怎么样了，现在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是不是这样的呀，他第一个他拿出来这个跟别人解释说，第二个他问老师，他理解的就是这样的，问老师对不对，问老师对不对，也就是他认为修行中是见山不是山，修行完了之后山就是山，水就是水啊，就是这就是这种人的见解很典型，很典型。等一下先说说我的理解，再说说杨子涵的这个啊，先说说我这个是发挥了，不一定是指的是对原文的理解，我是想到现在我有一种联想，我想到现在有一种联想，就说这个山是山水是水，山是山水是水，这个杨子涵呢就这种山是山水是水，你以为就你说得出来啊，李静说的比你更多，你信不信，因为什么呢，他们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定式，他们当成了一种定式，前面就是山不是山，后面就是山是山，最开始山是山，中间山不是山，后面山又是山了，哎呀，这种话他们会说得很，法眼一看就不这么说了，山不是山，水就是水啊，这两个就搁一块儿他就懵了，不是应该先山不是山，后面是水，就是后面应该是山是山呢，怎么最后还是山不是山呢，怎么山不是山，水还是水，这两个是矛盾的，应该中间是山不是山，最后山还是山，他为什么说山不是山呢，啊，就是这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就是说明他对于禅宗的那种的，对于佛法的见地的那种非常非常粗浅的，非常非常粗浅的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一个理解，他认为就是这样啊。你要知道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啊都不算什么了，就这么说吧，佛说的这些啊，他也就是烘托，他是为了促进让你亲证的，你别拿捏死了那个经文的文具，除了经文的文具，更何况其他的祖师的开示呢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不能拿捏死还行啊，我就听到了一个录音吧，你懂的，今天那个赵师兄给我听的那个录音就搁到那儿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住法无自性啊，这个住法无自性就搁到这儿了，这算是搁到这儿了，就一直让老师说，他说无自性是对的，这个无自性一听就是背出来的，就跟这个似的，你一定要说无自性，你说有自性他就能死，你知道吧， 就是背出来的，自己背出来的一个理论，还自以为是，这种不好办。你如果把佛法弄得就是这么简单，我认为你就不需要来修，你也不需要来听，你的听你可以听逗逗乐子吧，欢迎你来逗逗乐子，你就看我们小丑在这儿耍台是可以的，你就别去修，你没有必要去修。没有必要去修，因为真正的这个是修行，是亲政，所有的这些有的时候是用棒喝雷池，有的时候是用嬉笑打闹，所有这些棒喝雷池嬉笑打闹也都是衬托，他必须要你去真心去修行，去亲政，亲政以后你这些活泼的话你才能说，你抱着这些活泼的话，第一你装你活泼那是你装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那是小丑，你那是东施效颦。第二个，你玩弄这些有啥意思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耍我们呢？你玩弄这些有啥意思？一听你就是在玩弄这些东西，玩弄这些理论有什么意义啊？完全没有意义。他就是闲，他玩呢。他在不在呀？这个好师兄他在不在？他很闲，他一直在玩呢。要是说的是就他那个无自信的那个问题，就那个好师兄那个无自信的问题，他要是都是无自信的话，他要是真的能够哪怕有一丁点的气数，他还会那么沉迷于神通吗？沉迷于他那个教他神通的老师吗？教他到这儿避灾，教他到那儿避灾的那个老师吗？既然都是无自信，他到哪里去避灾？哪里来的灾？那才是他的皈依，人家是要避灾的，避灾安稳了之后跟我们这儿研究研究理论，要不然他的生活过得很空虚。宛然有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宛然有的这个词儿是佛经里的吗？什么叫做宛然有？明明是宛然空，哪是宛然有？宛然就是明明白白的意思，怎么会是宛然有呢？应该是就是说是幻，虚幻有，咋会是宛然有呢？毕竟空，宛然空，应该是这样的词儿，他都不明白，汉语都没整明白，要我看啊，对，袁师兄，海外比我们，我并不觉得海外比我们宽容，应该说海外比我们文明，你知道吧？比我们文明，要我们这儿就是刚开始会文明点，时间长了那粗话狠话就来了，难听话就来了。没修养的人家受不了了，这群没修养的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了，我们是没修养，几句破话一骂人家不来了。你这个圣意有是佛经里的吗？彭小林呐，你这个你这不是圣意，你这是俗意，俗意有毕竟空。你找佛经，找佛经的原文。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了，就是所以说到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何曾别？就他把那个什么东西当个定事儿，就那背得滚瓜烂熟，用自己的聪明，用自己的小聪明在这理解佛法，然后呢，就是好像装出一副似曾相似的样子，露馅露得很，无自信是他说的吗？就算是无自性，这个方面是这个楞伽经里面是说了空无生无自性，一切法一切经都说的是这个，楞伽经里是有这话，一切经说的都是空无生无自性，这个是有说的，但是他说的一切都是无自性，他就抱住这个了，他抱住这个明明是有自性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他抱住这个了，就是啊，这象的鼻子是弯的，为了让你认识这个大象，告诉你象的鼻子是弯的，到他那儿什么都没有，就抱着一个弯的，你看我说弯的对不对啊？我明白了，是弯的，他就到哪儿就抱着一个弯着，我弯的，你看看我懂了这个弯的，你看看，这哪是说大象啊，不听的人一听他都就是说的是不了解的人一进来一看，他这是说什么乱七八糟呢，根本都不跟大象联系不到一块儿，他自己还觉得自己说的是大象，因为他没有见过大象，所以他一直抱着那个弯的，人家一说大象他抱着弯的，他以为你看你们能听懂吗，我说的是大象，我们一听这是干啥呢，这都根本都不相干。这个就是说的，看看刚才的杨子涵说的是什么，他的理解是什么，圣义地和这个俗，就是说的我记得是俗地啊，圣义地和俗地应该是俗地， 那有是方便有，虚幻有。见水何曾别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何曾别，山交既不然，山是山，是见水何曾别，是指水和山没有别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何曾别。那你也可以理解吧，总而言之这个话不就是两面吗？一个是别，一个是不别，他是同时说的，一个是别，一个是不别，这是同时说的。那些人刚开始是不是山，后面又不是山，最后再是山，他那三步是就是宛然的，他那三步是非常分明的，他是有那三步的，你不可以搞混其中一步的，你搞混其中一步他砸死你，他是那种的，他们是那种的。而这个地方他就像是杨子涵这种理解，见山不是山，但是山和水又没有区别，这正好说的一个是别，一个是不别，也是一个意思，也是一个意思。我估计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大家就已经有了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说的是啊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，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有这个定式了，所以禅师就出来说话了。你能不能这样理解，山水性上无别，胡理解，胡理解，你就在这胡理解，你到底是有别啊，你到底是无别，胡理解，你就在这理解吧。你这个理解啊，分明有了一个别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理解有一个大问题，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问题，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？性和相，它两个是别的，一个是性，一个是相，性相宛然，大问题。你别以为你说了一个无别，说了一个有别就没事了，你明明把它分成了两个，一个是性，一个是相，也就是性和相是两个东西，不是一个东西。加坐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加坐，加坐，不要看微信群，不要上课，不要看书，当个普通的那个老实巴交的，就是农家妇女不行吗？家庭妇女不行吗？你看深圳的那些，你在深圳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，哪个都是很有福的。你看到这些显得聪明的职业女性，个个苦哈哈的，你这不相干啊，这不相干。我的意思是，你都不肯傻一傻，你都不肯傻一傻，当个中国大妈多好呢！不要看书，不要看微信，加坐，加坐，这些理解就归零吧。我看你就不用理解了，你就归零吧，你的理解帮助不了你了。你要是在学新中心之前，咱俩一见面，你说你的理解，我还会不错不错，我还会这么说。现在你修了新中心，我跟你说越来越会不客气的，我要是不说实话对不起你，你这些理解都扔开，以前的这些理解都扔开，你要是扔开它什么都忘了，就是就当是你的一个人，这个人跟你在一块儿，他天天的害你，你现在虽然很爱这个人，但是你不得不离开他，因为他天天在害你。你离开了他以后，三年以后再看他要是再来找你，那说明他是你的。我是举人的，我的意思是这个教下的这个理解，你扔了吧，你不扔他只有害你的份，知见利之，无名之本啊。你把它扔开，三年以后你再来理解，如果三年以后还能够理解，还不忘，再拾起来还不忘，说明这个就是你本有的。如果三年之后你拾不起来了，我看那也命里头是不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，你何必紧紧抓着呢？你抓着它也不是你的，所以你应该放手。对于这个教理的理解，你应该放手，放手。三年以后再捡，能捡起来的，他就说明他本来就是你的；你捡不起来的，说明他就不该是你的，知道吧？你忍了很久了，我的天呀！你不觉得就是说的是不这样很轻松吗？你还是觉得你理解了轻松啊？还是觉得你不理解轻松啊？你不觉得不理解他很轻松吗？你反正你说了，你既然说出来了你的理解，那我也不客气的回应了。你说出来了你的理解，那我就说你的理解有个大问题，你打成了两截。你明明说是性上无别，相上有别，但是呢你这个性和相就分开了，所以你根本都没有体会到性上无别，你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性上无别呀、啊、你没有真正的体会到，那不是完蛋了？我们是要见性的，不是让你见相的，那你不是完蛋了？你咋修的？跟一个没修的一样。加坐，他加坐，然后他还需要在外面磨练，他自己一个人，哎呀， 过得太日子太舒坦了，闭关修行，他也不在。教家做事教，刚才是教万师兄行乞谢绝。陈师兄啊，你这么一说又理解了一番。行乞谢绝也不配，你也不配说。陈仲权行乞谢绝这种话你也不配说。就万庭院他可以念叨念叨行乞谢绝，你这么一念叨，你这已经是解了。行乞谢绝是什么干使绝啊？那岂不是埋没了万师兄的一肚子学问？这一肚子学问先哥哥，他这个袁师兄这是讽刺你呢。这一肚子学问先哥哥，三年以后能捡起来就是你的，捡不起来那就跟你根本压根就没关系，那就算了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强留也留不住，你将来一跤摔下去，摔一个痴呆，啥也不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淡泊肯定有躲不去躲不过去的坑，梁广文就是那个坑，杨子涵不是那个坑。鸡汤不理解能死。余伽一百卷三十页云，云何胜亦有。位于其中一切名言设施悉皆永断，全善方便为说实际什么如是离地之境，如菩萨地真实一品第四所知上静智所行真实。我跟你说啊，彭小林呢，我为什么说就是说让你就是找这个这个经典，找经典，因为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经我看的多，论我看的很少。我自己觉得自己这个究竟的佛经这儿还没看完之前，先把论搁一搁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没有先看论。你说的这个论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最好还是佛经吧，最好还是佛经吧。我说的这句话可能在别的地方说就不一定合适了，因为这个余伽这个实地论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论，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好还是经，还是先看经。而且呢，从我看经的这么多就是看经的就是这些年的理解来说吧，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名相就跟这个胜亦有是一样的。经里面原来没有这个名相，是论里面把它发明出来的这个名相，这一类的很多，结果呢大家被困于这些名相了。所以我还是提倡直接先看经，先看经，以汉地的佛经先看这个。我们毕竟精力有限，我们是居士，不是那种的就是出了家什么都不干专门研究的，那个经律论都要看啊，都要看。我们现在就是有药物在身，还有就是佛法这儿就是挑要点，挑要点，这个时候先看经，先看经。论上有的这些名相有的时候解释的好，有的时候解释不好就成争议了。现在就是不能定论的那些争议到现在还有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先看经吧。每天都要获得一点体会才心安。哎呀，这个每天要获得一点体会才心安呐，就是这种的东西永远都说不行。袁荣，你忘了没有？每一次打气都会碰见这样的人，全部都失去了，然后他感到很惶恐。我怎么退步了？我怎么没所得呀？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我怎么就是说的精进不起来呀？惶恐，他不知道他现在是真精进，他不知道他已经见了实相。他以前的时候用功用惯了，现在松懈了，那个劲儿，那个修行的力量让他去对于那个妄想执着没有那么紧了，然后他就是生了大恐怖，很害怕，然后就问这个问题：我现在怎么退步了？我现在怎么折腾不起来了？他不知道佛法的是无为法，他不知道佛法教你的是离相，他就着那个相着的。每一次打气都有这样的，每一次打气的就有这样的人啊。我怎么打了之后不如从前了？着有为不肯无为，不肯就不肯按老师说的不肯离相。每天都要获得一点体会才心安。到了打气的时候，他才觉得哎呀，我今天没有体会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退步了。实际上他不知道，他用功了才会有这样无相的结果，他不肯这个无相的结果，他不肯这个无相，他不肯这个无相。所以说就是口头上说精进的这些人啊，就是说有为的这些人啊，实际上他都没有好好的去用功，没有好好的去用功。你要好好的去用功，开口就是无为。这个跟 冉小红，冉小红不一样，冉小红跟那个万师兄他们两个风格不一样。万师兄是就是研究的，研究理解经教的，冉小红呢是比较禅宗的，他在禅宗里头专门比较高下迷雾啊，哪个利落哪个不利落，他就在那儿比。冉小红鄙视这种万庭艳的，但是他两个实际上是一丘之貉。你别以为我这是在说你们，我也跟你们是一丘之貉呀。我要不跟你们是一丘之貉，我咋这么了解你们啊？很受益，很感恩。还得用电脑手机卡，稍等一下啊。习气不卑，习气啊，万庭艳啊，在我们新中心的这个，在我们新中心这个习气是特指的，习气是指的是开悟见性，然后是除习气保任，知道吧？你说你习气，意思就是你认为你开悟了，你是在向我们大家暗示你开悟了。我们收到了你这个暗号啊，收到了你这个，你要是真的觉得你开悟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要是觉得你自己没开悟，以后就别用习气这个词儿，别去这么理解习气，别去这么认为习气。陈师兄是哪一个？不抓点东西就慌，就打，通过绵密的打漆就没东西了，这下子就慌坏了，找老师讨要东西。老师可急，老师说呀，这是无为啊，这是实相啊，他还在那着急。他说不行啊，这不是啊，我得要个有相的，我咋没爆炸呢？一到这里就是差生。哎呀，你别分好坏，这个地方是本分，你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你有气入，这是正常人，你没有气入，你不是一个正常人。万庭艳，你主要是跟那些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待的时间太长了。陈仲权啊，陈仲权，稍等一下，我关。陈师兄我觉得算是还算是跟他们比起来还算是好一点的，就是那些哎呀没个东西慌了的那种的，大部分是我们没有见过的，不知道哪儿冒出来去打气的，不了解他，他自己陶醉在自以为是的有为的用功里，他觉得他是在用功，实际上他打坐没多下什么苦功夫。佛是正常的人，这样说行了吧？袁老师一笑你就心慌，打了个漆人家笑一下他都慌了，哇，这定力越来越差了，陈师兄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要定力吗？完了完了，你现在人家一笑你就慌了，你这定力都没了，完了完了，你这用功咋用功的呀？啊，咋用功的呀？咋办呀？我们辛辛苦苦护漆就护了个这个呀，咋办呢？人家一笑你就心慌，你定力差了呀。你原来不打气还不至于人家一笑你就心慌，现在打了气人家一笑就心慌，咋办？万庭艳，那你惨了，你被他们认为不正常，你也被我们认为不正常，现在不学佛的认为你不正常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也认为你不正常，你说你可咋办吧，你可咋办吧。所以说你啊，少上群，少看群，你自己就像个大傻子，先傻傻的打一阵子坐啊，打打酒吧，打打酒吧，陈仲权，那个固有的那个就是那一点的连丝带着肉的那点东西不肯扔，还是不肯扔，打打酒吧，可以可以，走吧走吧，不正常的人先走吧，在我们这儿是好吃瓜吧，吃瓜吧，去吧。他说吃瓜的时候就这一点正常了，就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正常了一秒，你等着吧，一会儿又不正常了。说走的时候脚底抹油的这个时候可正常了，也不去理解了，也不去考虑跟那些人一样不一样了，啥这时候可算正常了，就正常了一秒钟，你等着吧，一会儿回头转脑一开口又不正常了。微微微微，招数太多，招数太多，那只怪你的点子，只怪你的心眼儿太多，你心眼儿多，所以我们才招数多，你要没那些心眼儿，我们用这些招数干什么呀？铁佛智松禅师， 这个是新州吧，铁佛院智新智松禅师有同参道啊，我看那个有同参道，师见便问还记得相识吗？嗯，参头有同参道，还记得相识吗？参头你意，第二僧打参头一座句曰：何不快指对和尚？僧曰：一见两躲，一见两堕。啊，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智松禅师有同参道，这个同参啊应该是有几个人，然后有一个头头，然后师见到他们就说了：还记不记得我们是认识的呀？还记不记得我们是认识的呀？啥是认识的，啥是不认识的？啥是一直相供的，啥是不供的？不供的是这个肉身呐，相供的不是那个法身嘛。嗯，还记得相识吗？还记得相什么？那个相共的、相识的吗？还记得那个认识的那个不？还记得那个认识的不？还记得认识的不？那个同参，那个同参的那里头啊，可能有一个头头，就是那个参头。参头刚想说话啊，这同参里头有两个同参有好几个啊。还记得相识吗？参头刚想说话，然后第二个僧人就打了参头一坐具，打了他一巴掌吧，就类似理解一坐具，就是拿那个垫子，就是那个僧人的那个垫子，拿那个垫子啪打他一下，就是坐的时候先垫下去，然后他再坐，以免脏了僧袍啊。就打了礼拜的时候也是要先铺坐具的，参头你意，第二僧打参头一坐具，你还不赶快跟和尚说，他刚想要你意，第二个赶使劲打了他一下，还不赶快跟和尚说，然后那个智松禅师说一见两堕。参头没有受的第二僧打，这个智松禅师倒是受了第二僧打了一下。嗯，还记得相识吗？这个参头说：哎呀，我应该怎么指对他呢？我想想我怎么指对他好呢？还没等开口呢，第二座啪打了他一下，你还不赶快说。然后这个智松禅师马上接了一句：一剑打了两个，一剑中了两个。智松禅师倒是接得快，射住了两个，一剑射中了两个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两个是都糊涂啊，还是一个明白一个糊涂啊？秋迪你说说，你看看这两个僧人是两个都糊涂啊，还是一个明白一个糊涂啊，还是两个都明白呀？秋师兄看看智松禅师的招数多不多，我们哪有什么招数，我们都不会写字，人秋师兄会写字，那写字的招数更多。袁荣，你射中了一个，射中了俩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自己，你把你自己射中了，袁荣，你自己中招了，倒下了。没来看公安啊，贴上来了。汝州首山怀智禅师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祖师西来千里迢迢来，他有什么目的啊？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汝州首山禅师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师曰：三尺帐子破瓦盆。哎呀，让他说的太不堪了，你看那个帐子，这帐子啊，帐子它长的是三尺啊，你看那个拐杖长三尺，你看那个瓦盆破的，你看那个破瓦盆。这个可不如那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啊，你看人家那意境多好，你看看这个首山怀智，什么竹杖子啊，什么这拐杖啊，破瓦盆啊，什么东西都上来了，真是不堪呐。还记得旧相识吗？哦，是看到那一个了。 还记得相识吗？在座的都是，哎呦，我不是，我可不认识你啊。无非第一我不认识你，第二呢你到哪儿你千万别说我认识你啊，要不然的话天下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，天下的和尚骂死我了。他到哪儿可别说我认识你啊。你看看这个守山怀智禅师啊，你看看这个智松禅师啊，你们这些啊都不如我们这些学人打得漂亮。你看我们学人打得多漂亮啊啊！要意境有意境，要道理有道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你们这些祖师要啥没啥，什么寡碗啊盆啊，要不然就是粗鲁的动手啊什么什么的，哎呀哪比得上现在的学人呢。对对对对，你随便认识我我不管，但是你千万别说我认识你啊，千万别说啊。再看这一句，从上诸圣有何言句，从上诸圣有何言句，如是我闻，不会是曰信受奉行。哎呀我的天呀，你这个经啊，人家如是我闻那是开始，那个是这个续分，然后信受奉行是流通分，你中间你没有正宗分你就完了，你就敢流通分啊。你说你这如是我闻也就罢了，最关键的是后面从上言句有，从上诸圣有什么言句啊啊，我当时是听佛这么说的啊，就这个完了。哎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不会啊，我不明白啊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信受奉行吧啊，欢喜踊跃信受奉行吧，欢喜踊跃信受奉行吧。你看看如果按照从经教的角度来说，有续分有流通分，他咋把正宗分给去掉了？正宗分恰是这个不会呀，你们还会吗？幸亏不会，不会最亲切，不会所以信受奉行，就付信受奉行这个不会吧，可千万别信受奉行一个会了，那麻烦大了。这挺有意思的，恰好信受奉行这个不会。没事没事，不认识，幸亏我不认识，不要问他是谁，幸亏我不认识，也不必认识了。你不会，哎呀我连你这个不会我都不会呀，惭愧呀。群里发诗呢，那你不是更精通五通会员，你不仅精通五通五灯会员，你还精通我呀，所以你能给我下一个这样的评论呢。你看看像我们不懂音乐我们就没法评论音乐，我们不懂书法我就没法评论你的书法，但是呢你评论我们精通五灯会员，你得有多精通啊，好厉害呀邱师兄，厉害了，通过五灯会员的学习认识了一批厉害了的师兄，好厉害呀，我感觉到祖师大德都黯然失色了。这些祖师大德你看看，哎呀要不打要么棒，要么就是说的连正宗分都没有就结束了，拜拜吧，要么就是出口可低俗可粗鲁，也不给你解释。你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哪有我们现在这些人会讲理，会讲次第，会讲前半部后半部，会引用什么引章那个什么的，会引用名言名句。哎呀这些祖师大德弱爆了呀，真是的。接着往下看，这个李海呀，贵阳的这个李海呀，你这个不会不识很像是学的，我们说到这儿了你倒说一个不会不识，正好要让人疑着，如果我们不说到这儿你也不会说不会，你也不会说不识，而且你的名字还叫做明心见性，你到底是要明啊是要不明啊，所以你有学人语句的嫌疑。这个地方啊要亲证，这个地方啊是没有理的痕迹的，没有你可以依孤的对象的，你依靠什么东西，哪怕你依靠着佛法也不行，这个地方你还是疑着，还是疑着。祖师大德说三尺拐杖破瓦盆，三尺拄杖破瓦盆，祖师大德说这个了。我没理会昵称，你没理会昵称，你的昵称是怎么改的呀？你没理会吃饭，你那饭怎么到你肚子里的呀？
忘了，好吧。呀，这个于师兄啊，我勒个天呀！于师兄，你是在老老实实的做吗？你是在老老实实的做新中心吗？你是在老老实实的做新中心吗？每一座不得低于两个小时啊，然后呢，不得连续不休啊，两个小时之内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呐、啊。袁师兄，你来吧，我看这一个啊。人王楚平禅师，池州人王院楚平禅师问守山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山变鹤，施礼拜，山拈棒，师曰老和尚莫世界呢，山抛下主杖曰明眼人难瞒，师曰草贼大败，大义山变鹤，施礼拜，山拈棒。哎呀，我还在想着刚才那个有祖师心的，可惊住我了。这个人王院处平禅师，他问守山，他是守山下的，这个是守山下的。什么是佛法大义？山就喝，山喝他礼拜，山就要拈棒要打他。然后师说，哎呀，你就准备把这个世界都踏平啊。然后山就这个你这些东西都让你老和尚都让你给按了呀，这东西都让你给按倒了呀。这是这个，就是老和尚末世界呢，还是老和尚没世界呢？这两个都可以吧，都可以吧。山间棒师曰：“老和尚末世界呢，就是你别，就是别，就是棒头有眼，要棒头有眼呐、啊，要棒头有眼呐、啊。然后这个不得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。然后呢，这个守山呢就把棒子扔了，说明眼人难瞒。”哎呀，难瞒明眼人。然后这个楚平就说，哎呀，那我败了，你看看这个楚平，他败给守山了，为什么还要登在这上面呢？他既然败给守山了，为什么还要登他的登录啊？这么不堪，为什么还要进到祖师大德的行列啊？他自己都承认他失败了。先什么心呢？老老实实做吧。一心呢、啊、还是什么心呢、啊、息心啊，息先操心，老老实实做吧，好不好吧，先在这上用心。哎呀，秋迪你说一说，秋迪你说一说，这个草贼大败的，他既然都失败了，为什么还要上登陆啊？是为了烘托守山吗？怎么改名啊？你问问赵丽萍，他们可能知道。秋迪你看看，秋意浓，心静则茶水静，你看看他这种草贼大败的人，他怎么配上祖登会员跟祖师同列啊？直接贴就行了。心静则茶水静，没回答。到这里心不静了、啊、还是咋了？啊，看这个啊。我用这个光标把这个文档标出来了啊。鹿门会招山主，襄州鹿鸣鹿门会招山主杨毅侍郎问曰：入山不畏虎，当鹿却防人，时如何？师曰：君子坦荡荡。曾问：如何是鹿门山？师曰：石头大的大，小的小。曰：如何是山中人？师曰：横眠竖卧，横眠竖卧。这个鹿门会招山主，就是这个人应该是住在这个鹿门山上，看样子是住在鹿门山上。杨毅侍郎呢很大的官了，问他 这个入山的时候不怕虎，当路却防人是如何？当路却防人，虎不怕却要防人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我不怕生死，我不怕生死，但是呢我得防着妄念呢、啊、就类似这样的吧，类似这样的，入山不畏虎，当路却防人是如何？君子坦荡荡啊，君子坦荡荡，入山的时候不怕虎，当路的时候却防人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你有什么地方可防啊？可以这么理解吧？你有君子坦荡荡，就是你君子坦荡荡，你还防人干什么呀？你还防人干什么呀？君子坦荡荡，不畏虎，也不防人。你没东西，你怕人，人家能咋地你？人家能算计你啥？你啥都没有，人家能算计你啥？什么是鹿门山呢？鹿门山，哎呀，那个石头啊，有的好大呀，有的好小啊。如何是石头山中人？你不就是石头山中人吗？如何是你？如何我们法身相见？如何是我们不见你的化身，不见你的报身？我要见你的法身，如何是你的法身呢？哎呀，就是横着睡觉，竖着卧，睡得七倒八颠的。横眠舒卧，这个没啥解释的，横眠舒卧四个字就完了。哎呀，这祖师答的没有一个有现在的这些答的好，现在的咱们这些听众随便答的都比这些祖师漂亮啊。你看看这些祖师啊，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是啥都没有，你连个宝贝都没有，人家偷你都没法偷，对不对？你连人你都不用防，你看看你，人家百万富翁他自然要防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富有钱呢、啊、对吧？人家大官自然要防人，因为防着人家要害他自己去当啊，对吧？人家都要防，就你啥都没有，你看看那穷不嗖的惨不息的那种的，他才不防呢。你看你穷成那样，啥都没有，然后什么叫鹿门山，就打石头大石头小。哎呀，这太粗俗了吧，你们都听出来话里有话啦？不管是不是话里有话，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咱们这些人随便一答都比他回答的那个文雅，回答的更佛言佛语，更有佛味儿。所以是祖师不堪呐、啊，咋办呢、啊？替祖师发愁啊！这祖师可咋办呢、啊？最后这个倒是有点意思，看一下啊。要不我们救度一下这些祖师吧，幸亏我们学了新中心，是不是啊？起个念度一下祖师。丞相王随居士，丞相王随居士夜守山，得言外之旨，自尔屡见深明大法，临终书记曰：晋唐灯已灭，弹指向谁说，去住本寻常，春风扫残雪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说的是见过守山的，然后呢，哎，就是说的是不在眼里头，人家守山呢就给他说话，就跟他说话，除了说话并没有别的给他，但是他没有得他的说话，但是他得了，在守山没有给他的地方他得了东西，得了个啥呀？然后这个地方就自己走了深明大法，临死的时候写了一个偈子，晋唐灯已灭，这个人家说无晋唐，无晋灯啊，无晋灯，他这个晋唐就是，总而言之吧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灯灭了，弹指向谁说，向谁说，去处都是寻常的，哎呀，这就是残雪，春风一扫它就没了，该给它扫走就扫走吧，去处。晋唐灯已灭，弹指向谁说，去处本寻常，去处本寻常，春风扫残雪，不错的诗。如果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，不从究竟见解来说，从修行上来说，一个丞相能写出来这个去住本寻常，春风扫残雪，你去找不出来。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正法呀，还是正法，一个丞相能够，哎，不说了，这个地方不说了啊。总而言之的就不容易啊，这个你想想，他说就是去住本寻常，你没在这个官场上待的，你在这个官场上去待待你就知道了，能开口说去住本寻常，春风扫残雪，那不得了不得了。咱们是看祖师，他们自己不觉得，咱们看是祖师，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是祖师。 咱们看是祖师，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是祖师，是不是就不用救了？我是说咱们这些人都厉害，咱们是不是要救度那些祖师？你是怎么理解的呀，林亮？你看看这个居士，他都没修，人家都说去住本寻常，你还能够寻常吗？你能一切事都寻常吗？不必梵语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啥梵语了？啊，我说你不哪不对啊？那不合适，你也不会承认。我看看说祖师挺好的，这算啥梵语啊？你还知道是梵语啊？晋唐灯已灭啊，他又作诗了。我不懂诗，我不懂诗。弹指向谁说去住本寻常，春风扫残雪。去不了，飘着呢，没明白。十双楚缘啊，是这个。十双楚缘禅师这个地方讲了多少了？应该从哪儿讲啊？这个卷十一就说完了。举手望窗外，星光已寂寥，千座六十六，疑心中心。现在别作诗啊！现在别作诗。你千座先过完了百座，过完了百座以后再说啊！过完了百座以后再说，先把百座做了。十双的生平讲完了，我看看。是跟那个驸马李旭那个说了吗？还是说的是见了杨大年？还是说了是这个？是按照五灯会员讲的吗？我贴出来就行了吗？看看哪一段说了，挑着讲了两个。十双楚缘的呀，比较好玩的，它这个顶上太多了，顶上太多了，而且也很杂乱。那个张立刚挑着讲是好的，因为他这个十双楚缘这个人啊，也非常的有才华，做起诗来可厉害了。好多诗句的相对我们比不过他，跟那个杨大年呢，跟那个李旭啊，都是那个诗歌相对啊，我们这种的一看很蒙圈，他不容易，因为没有那个宋朝的那个底蕴了。不是那样的，我们现在高考只要背那几个固定的古文就行了，其他的都没有。他那个一来一往的呢挺厉害的。所以他挑着倒是好的，从头开始先过一遍吧。这个十双楚缘呢，最好玩的就是那个曲解秤砣上的那几个故事，一个一个都非常的典型。潭州十双楚缘慈明禅师，泉州李世子少微书生，年22，一香山净隐净寺出家，其母有闲行，使至游方，闻汾阳道望，随往夜焉，阳故而莫弃之，经两年未许入室，每见必骂垢或诋毁诸方，即有所训，皆流俗鄙视。这个汾阳禅师挺厉害的，你别看他挺能诵的，留了一堆作品，但是他呢这个很有手段，见谁骂谁啊，很有意思。一夕素曰：自治法席已在下，不蒙指示，但增尘世俗尘劳念，岁月飘忽，几事不明啊。是出家之力与未促，杨熟视骂曰：是恶知识，敢比犯我，怒举杖逐之。师你身就阳眼失口，乃大悟曰：是之临济到处常情，服役七年辞去，依唐明松禅师。这个应该讲过了吧。他小的时候看样子是饱读诗书啊，小的时候就是书生啊，就是干啥的呀，干看书的这个事儿的，一直是这样的，是书生。22的时候出家了， 他的这个妈妈呀非常的有远见，然后让他就是各处的游方。他呢出家以后听说汾阳禅师这个地方啊，哎，道行很好，这个摄受力也很强，然后他就去到了汾阳禅师那儿。汾阳禅师看了看他，心里说，嗯，这个小子就是说的是还是汝身可救啊，可救啊。然后他没说，但是心里觉得，嗯，就是还算就是有点根气，有点根气啊。棍棒之下出孝子。你能理解这一点就行了，你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一点。像老人呢、啊、就说的以前的时候禅师啊那就是棍棒相交啊，现在咋能行啊，你还没等说的呢脚底抹油了，就给你脚底抹油了。元音老人有这样一句话，现在人娇气得很，还没等说的呢脚底抹油了，给你脚底抹油了，给你看脚底板了。老人说给你看脚底板了啥意思啊，走了，拜拜了您呢，就只能看到脚底板啪嗒啪嗒走了。老人说现在的人你还没等说的呢，给你看个脚底板。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到了汾阳禅师这个地方啊，两年了，就是说还是属于是门外汉，不能够入室做一些事儿。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汾阳禅师呢一见他就骂他，骂的全是脏话，然后呢还不仅骂他，他看的什么他就骂什么，他看什么他就骂什么，他谈什么他就骂什么，他举什么他就骂什么，把诸方的大德都骂一遍，他都没法举了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他想要学习个什么东西，想要去学习，按照那个来调理自己，来降服自己的贪嗔痴。然后他都说这些就是凡是有所开示的这些人都是粗俗不堪的，都是糟糕的，没一个是学佛的，都是粗鄙之事，都是流俗粗鄙之事，都是下三滥。就按咱现在说法的，这些所有给你看的所有这些开示的，所有这些人有开示的这些祖师全是下三滥。然后他就天天听着这个贼受刺激，有一天他受不了了，他就哭了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我在你这儿已经就是经过了就是又一个夏天了呀，已经是年复一年了呀，这个的话还是就是说的没在你这儿受开示啊，就是虽然不仅不受开示，我还受到了很多世间的这个烦恼，人我是非啊，你看你骂了这个你骂那个，又增加了我很多人我是非，难道他们都是这么不好这么糟糕？我心说他这么糟糕，他那么糟糕，张三糟糕，李四糟糕，所有的祖师大德都这么糟糕，哎呀，这增了很多人我是非啊，心里的负担很重啊，这是时间啊过的，这一天天过的，这一天天的，这自己的大事没有名啊，我出家干啥来了？哎呀，我出家干啥来了？我这咋办呢？还没说完呢，那个汾阳禅师就根本就不听他说的，然后就开口骂他，正说你这个坏蛋，你这个恶知识，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一禅题，就这么说吧啊，佛教中一禅题就是最狠的了，就是佛都说过杀了一禅题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杀生，佛还说过这个话呢，你这个一禅题你竟然敢卖我，贩卖如来呀，贩卖佛法呀，你竟然敢贩卖我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不是臭小子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竟然敢贩卖我。然后生气到拿着拐杖就追他要打他，然后呢他就要他就这个不由自主的就要跑啊，就要逃跑啊，救命啊救命啊，他想要就是喊救命，他刚想要喊救命，这个汾阳禅师就掩住他的口了，就还没说完呢，汾阳禅师一掩他的口说，呀，原来灵迹到处常行啊，一掩他的嘴，他的嘴巴一接触汾阳禅师的手，哎呀，灵迹禅师到处常行啊，哎呀，这是灵迹禅师到处常行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待了七年走了，然后到了去找了这个唐明松禅师。唐明松禅师是谁啊？唐明松禅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三焦智松禅师。对，啊，这一段我可完蛋了，这一段都是诗歌，肯定没有张立刚能说，大家要是明白就过吧。松谓诗曰，杨大年内汉知见高，入道稳时子不可不见。三焦智松禅师这个话说得好，我现在呀没有印象啊，但是呢就是说的是我看五灯会员 就是里面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在居士里面真正的明眼的不多，杨大年是一个。杨大年下面有一个弟子是谁啊？李旭。李旭他见了很多的就是禅师，实际上他是以杨大年为师的。但是李旭的知见比杨大年差那么一丁点。李旭是何许人也啊？天圣广登录是李旭做的，就是五灯会员里面啊，其中有一个登录是李旭做的。李旭他不是光、做一个就是说的驸马，当朝驸马，不是光干那个的，他有一个登录是李旭写的。接着来看啊，杨大年内涵之见高，入道稳时，子不可不见。师乃往见大年，年问曰：“对面不相识，千里却同风。”师曰：“敬奉山门请。”年曰：“真个脱空，应该是真个脱空汉。”师曰：“前月离唐明。”年曰：“是来悔相问。”师曰：“作假年便贺。”师曰：“恰是。”年附和师一手划一划。年吐舌曰：“真是龙象。”师曰：“是何言语？”年换客词点茶来，原是屋里人。师曰：“也消不得，也不消得，也不消得。”大概的意思吧，翻译啊。这个三霄智松禅师啊，就说了，说杨大年内涵也是挺厉害的呀。内涵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些就是考就是这个大学士的那个头头，就是最高的学府的头头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官职吧。他呀，他的知见挺厉害的，他的那个道啊也是很扎实的。你不见他挺遗憾的，其实是给他开路呢，要我看其实是给他开路呢。然后他就去见了，就说你去见他，你有什么东西可学？实际上是给他开路呢，啊，实际上是给他开路呢。他就去见了。然后这个杨居士杨大年就问了，说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对面不相识，千里却同风啊，对面不相识，千里却同风的这个是什么？千里却同风的是什么呀？石双禅师就说了，敬奉山门请。石双禅师说的是，哎，就是说的是，我现在找你问安。然后杨大人说，哎呀，你就在这胡说吧。我问你这个千里共同风的，你说再找我问安，问我还安不安，问我是不是还好，你这就在这胡说吧，你真是能胡说呀。然后他就说啊，我前一个月刚离开那个谭明智松禅师。然后您说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我都不该问呢，好，是我问错了。师曰的，你不是问错了，你恰是作假，你问的是，就是明眼人才这么问。那个杨大年就喝他，你说我是作家就喝他。然后他说，你看我就说你是作家吧。然后杨大年又喝，然后师就用手划了划了，谁什么喝不喝的，别跟我来这一套。然后杨大年就吐舌了，龙象也。然后这个石双就说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年说，哎，那个侍者泡茶来，原来是自家人呐、啊。然后说，哎，我可不跟你是自家人，这个地方可没什么自家人不自家人啊。我觉得这里头比较容易懂的那个是也不消得，点茶来，原来是屋里人，没有屋里人，我不跟你是屋里人，这才是屋里人说话。这是跟杨大年的内涵是不是当然是当官的啊，当官的，当大官的呀，内涵又是个官职，你查一查。借棒也借棒是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借棒也借捧。他圆融啊，他没有那个信受奉行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那个信受奉行吗？因为他不肯不会，他啥东西他想要一个会，等到他不会了才信受奉行。先信受奉行心中心，先实修也是可以的。不说心中心的那个无相的话，说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吧。袁师兄是这个意思，先老实修。 我看文稿了啊，你们继续交谈，等会儿我再看。我看文稿，因为这个文稿要放大给那个企业微信的人看啊。茶爸又问曰：如何是上座为人一句，师曰切，或者是切？年曰：余貌则常寻心腹托你走。师曰：谁得斯内汉？年曰：作家作家。师曰：放你20磅。年抚膝曰：这里是什么所在？师拍掌曰：也不得放过。年大笑又问：记得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师曰：唐明问守山如何是佛法，涤涤大义。山曰：楚王成叛，如水东流。年曰：只如此语，意指如何？师曰：登上水上挂灯求。年曰：余貌则辜负古人去也。师曰：内汉仪则别参。年曰：三脚蛤蟆跳上天。师曰：一任北博跳。年乃大笑，管于斋中，日夕质疑质证，因闻前言，往行相见，恨见之晚。这是后来的交谈啊，后来的交谈，我们再看一看啊。这个文化人呢、就是这样式的，文化人就是说的是引经据典，记忆力加这个文才，这个非常的博学啊，这个脑子也活跃，哎，所以他们的谈啊，就是有文人味儿，虽然有文人味儿，也不失禅味儿，也不失禅味儿。看一下啊，喝完了茶他就说了，如何是上座，就是上座你接人是拿什么接人呢？我这儿没有什么接人的，你别拿这个接人的这个东西来冤枉人。切，我觉得倒理解成切，就是理解成其实不就是说的是你别拿这个污蔑我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是拖泥带水了。哎呦，那我可比不了内汉呐，我可比不了您老人家呀，我怎么能比得了您呢？然后他就这个杨大年就说了啊，你这个这一句说得好，作家呀，明眼人呐，你这么说就应该打你了。但是看着你是这个就是内汉，看着你是内汉，就是放过你20磅。看你是内汉，你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在你的主殿里头，看你是那个什么有这个世俗的面儿啊，就是放你20磅，且放你20磅。哎，这个地方该放吗？你在什么所在呀？你在这里放人20磅啊，就是那就不放啊。然后年就大笑了，打他，你看看，不打他他不开心，打了他贼开心。然后又说，你还记得就是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引一下吧。因为三焦智松禅师啊，我们没有那个当时他这个悟道的这个，我嫌啰嗦，我给他省略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水上挂灯笼的意思，胡扯啊。先不说那个了，先看这个吧。参守山的时候曾经问如何是佛法涤涤大义，就是佛法的究竟义是什么。守山就说了，楚王成叛如水东流。师就在这个地方上有所醒悟，然后就弃入了，然后就做了，他弃入以后做了一个偈子，这个偈子是这么说的：虚用直虚用，心意莫定动，三岁狮子吼，十方莫胡种，唯有真如性，如同木里隐，打破六门关，显出毗卢印。哇，这个人还是看这个样子教下的功底不浅，真骨金刚体可夸，六尘一拂求无遮，这个阔落世界空为体，体上无为真道家。守山山文乃请吃茶， 问这三颂是汝作来也？师曰是。山曰或有人教汝献三十二相时如何？师曰某甲不是野狐精。山曰吸取眉毛。师曰和尚落了多少？山以竹篦头上打曰这汉向后乱作去在啊！这是守山跟他的这样一个因缘，守山跟他的这个因缘，他问守山什么是佛法敌敌意，然后这个守山就说了，你看到那个楚王城啊，那个城畔啊，那个城边上啊，那个如水东流啊，如水东流的这个汝啊，它正好跟这个你啊有点相近啊，有点像。你看那个水啊一直在流啊，就是流过去吧，流过去吧，这都是理解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八个字儿。他在这个地方上有入处了，入处看他悟了以后说什么，要用的时候就直接的用，你就别在那儿留心留意了，你也别要那个定，你也别要那个动，你要那个动的妙用干什么？你要那个定的安稳干什么？就这个三岁人家是小孩，三岁也能做狮子吼，十方。就是这个就是说的，就是别见是初来乍到的这一声吼，初来乍到的这一声吼，也就是十方的狐狸都让你墨镜了。这个真如性啊，真如性就是人人都有的真如性啊，人人都有的真如，它只是被引住了。打破这个六门关，就是不在六识里面，就是去意识它，不在六识里面去捞摸它，那个真心啊就显出来了，真印就显出来了，诸佛印就显出来了。这个真骨金刚体可夸，六尘一拂求无遮，阔落这个金刚，真骨金刚就是它的这个真骨金刚这个体，你可以这个什么，你可以这个说它，但是实际上啊，你这个六根六尘呢、啊，都到达不了它，都到达不了它。这个世界破破落落的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空，所以说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，从本质上来说的究竟地方也还是无为，这才是道家。也就是这个无为说的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可灭度者啊，就是到这儿了。你说那个他非要说个妙用，他非要说还有个后半部，只说了前半节没说后半节，后半节也是无为，这才是真道家。说白了就是佛他说的是梦幻佛事，水月道场，他不是让你集中在佛事和道场上，他让你集中在这么珍贵的佛事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梦幻的，还是水中之月呀。所以说体上无为真道家。然后呢，这个守山呢听说了之后就请他吃茶，说哎，这三个颂是你做的？是。你看看刚开始开悟这个痕迹宛然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用宛然这个词儿。是你做的吗？是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说一般的说这是你做的，是就该打他了。然后他说有的人让你现三十二相怎么样啊，我才不弄那个狐狸相呢。哎呀，你可要吸取眉毛吧，让你现三十二相的时候你没有三十二相可现，让你送的时候你就有送可做了，让你做诗你就有诗可做了，吸取眉毛吧。说的多对啊，谁知道这家伙反咬一口，你落了多少啊？哎呀，这臭小子太狡猾了，拿着竹篦要打，说你这以后啊，胡作非为去吧。就看他以后果然胡作非为了，胡作非为到啥程度啊？胡作非为到他收了十双楚元这个徒弟啊。相当的傲娇，对，相当的傲娇。我不会迷信，你说这话。你当没有我好吗，于师兄？你虽然不迷信某老师，也不怀疑某老师，这话说出来很好，但是你这个某老师他都没有，某老师就是那个乌龟的毛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到乌龟的毛，你再给我说信某老师或者怀疑某老师好吗？还有兔子的脚什么什么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个了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再看一下杨大年跟十名楚元的这一段通话。这个你还记得你师父当时悟道的因缘吗？他就说了，他还一五一十的说了，宋朝已经是这样了。哎呀，已经是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前人的那些啊经典呢，经常拿出来说一说了。这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呢？又问。 记得唐明当时悟的因缘吗？啊，我师父当时问守山什么是佛法第一义，守山说楚王东畔如水东流。然后这个杨大年就说了，你看看这个守山说楚王洞城畔如水东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水上挂灯球，球啊就是那个踢的那种球啊，就是圆的吧，水上挂了一个这个圆球，这个圆球是个灯啊，水上挂这个圆球，水上挂圆球能挂得住吗？挂不住啊，挂不住啊，水上挂圆球，水上挂这个东西它挂不住啊，挂不住它呀，挂不住它。只如此语是什么意思啊？水都流了，流了何不让它流过去啊，何不让它流过去啊，它能挂得住吗？但是它不说东流，它不说流走了，它说水上挂灯球，挂灯球挂不住，都流走了。如水东流另外一个意思，何不让它流走？哎，你这说的不对呀、啊！你这样就辜负古人了。你要是怀疑的话，你可以再参看试试，你可以再参看试试。然后杨大年说了，这个三角蛤蟆，它就是说的是它只能一蹦，它是只能一蹦两蹦，它不能三蹦四蹦啊。但是它一蹦，它就蹦得可高可高啊！你要是怀疑，你就别参；你要是怀疑，你就别参呀！你这个三角蛤蟆，你这刚出炉的，你倒是挺傲气啊！你倒是挺傲气啊！你何必和你对他跳就让他跳，为什么不让他跳啊？然后杨大年就笑了，也就是这一段是怎么理解呀、啊？怎么把它顺下来呀、啊？水上你意志如何呀？水上挂灯球，挂灯球那是挂不住的，何不让它流走？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那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再参嘛。你要是怀疑不是流走，你怀疑它有个东西，你可以再参呐、啊。你可以再找别人参，你可以别问我。哟，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小子，你倒是挺傲气啊，还挺能跳吧的。你就是说刚出生茅庐不怕虎，牛犊不怕虎啊，你看样子是。他就是不怕，你就让他去跳嘛，跳啊，就是让他去跳吧，随便吧，随便你怎么说，他该跳就是跳。哎呀，这小子还真是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哦。然后就。啊，就在留他在自己的家里头啊，在自己的就是什么馆吧，谁知道是办公的还是家里头，反正就是吃饭了，然后朝夕就是谈论佛法，有什么细微的怀疑的之处啊，都有所这个有所就是交流和印证。然后呢，就是说的是石双楚原也是听他师父说了的才过去的嘛，所以说就是觉得哎呀，这俩人相见恨晚呢，我师父怎么才告诉我呀？俩人还挺投机的。他们三个好像是一块圆寂的，我记得是。这个地方快到了，我们再看看三圣至交，他有一个开示，就是他的师父吧，他的师父。其实他是在汾阳善昭禅师这儿开悟的，但是他在三圣至交这儿待了可长时间。这一段我嫌他说的东西，你们前面交谈的我没仔细看啊。诸后上堂，文殊仗剑，舞台横行，唐明一路把断幺蛾。送他师父的三世诸佛未出教乘，王底游于龙门难渡，垂钩四海只钓宁龙，格外玄坛未求知识，若也举阳宗旨，须弥只须粉碎，若也说佛说祖，海水便须枯竭，宝剑挥时毫光万里，放汝一路通方说话，把断咽喉助人渗出出气啊，说的倒是很有那种英雄气概啊，怪不得这个石双楚原喜欢他。不解释了，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林亮啊，你天天在这听，你有没有修六字明啊？你修六字明呗，实修最快。我们说的实修就是说的是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，哪怕你先修六字明呢，先每天修一个小时六字明。献花，你说了什么？给我献花，有问题没有？袁师兄，你这儿还有什么？
啊，我这儿也没事了。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修行问题，那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。 那就辛苦郭老师了，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